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本人在这儿再次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我们来听，来说，来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属于说故事、分享故事、听故事的园地。而每一个故事本常想就好像涟漪一样不断地去碰触扩大，我真的不知道它所能够产生的作用能够有多大，这绝对不是我能够想象的。而每个故事，我就是把它放在神的手中，神自己来祝福，成为许多生命的帮助跟激励。那么在今天我们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的故事主角呢，他叫做王明秀，大学读的是中文，曾经是一个长发披肩，一副很飘逸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洒脱感。可是生命中最深处，谁能够了解，谁能够真正的碰触？从小生长在单亲的家庭所带来的伤害以及性格中的偏差，虽然好像外表能够掩饰的蛮好的，但是那份伤、那份痛、那份空缺，如果没有得到帮助，如果没有被填满，总是缺陷，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缺陷。王明秀一路寻寻觅觅，现在他可以非常喜乐健康地说，我找到了。究竟他找到了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邀请您再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明秀，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那先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安，大家好。
是，其实哈，熟悉明秀的朋友都叫你秀秀啊。
对，
我很喜欢你这个名字。
我也很喜欢。
对，那种感觉很温馨、很自然，就像秀秀这个人哈。所以我想在节目中呢，白云就会就称呼您秀秀好了啊。
好。
那么在刚才白云也提到说，其实秀秀有一个对自己来讲是一个伤痛的一个成长的童年啊。那么现在看到秀秀的人呢，一定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么喜乐开朗可爱的女孩子她竟然是这样。那秀秀，我相信对你来讲生命中有一个最重要的，
是
你跟白云在录音之前说那个是医治释放啊。那可不可以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来看好吗？
好。那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先跟大家读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就是神在我身上做的工作。那我现在来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膏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安慰一切被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被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那这段经文其实也是神坐在我身上的一个缩影，就是神的心意，神的灵就是要医好伤心的人，使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在我认识神之前，其实我是一个伤心的人，我是一个被掳的人，我是一个被囚的人。那怎么说呢？为什么我是伤心的人？为什么是被掳？我是被囚的，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那从小就是父亲就离开我和母亲，那其实失去父亲对孩子来讲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那个伤害是一大片的。那对小孩子来讲，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诉说那个伤害。那这个伤害除了在自己的心里面，旁边人也会常常提醒你，就是邻居啊就会说啊，就是你爸爸不在啊，你们要更乖啊，好好读书用功啊。这个听起来是关心，但是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来讲都是再次提醒说我们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然后到学校去也很怕同学问起来，对，那因为很怕别人知道你的事情，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跟人家保持距离，那就是久而久之就成为独来独往的人，那就越来越孤僻。那在这个孤僻的过程当中也觉得蛮好的，觉得自己一个人蛮好的。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人的互动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是自己越来越不快乐。对，那其实久而久之就是个性就是开始越来越怪，越奇怪，然后扭曲，对别人的爱也开始渐渐感受不到。因为你为了保护自己，你就拒绝那些关心或是外人的一些反应，你就是把自己的心关起来。那关起来的结果就是被囚的，被囚在监牢的，那个心的状态好像被囚在监牢里面，好像被绑起来。直到我认识神，真的是神就是用他的爱来医好我里面一切的伤口，然后把我从那个好像自己那个冰宫里面释放出来。对，
是秀秀刚刚说到这样的一个女孩啊，就是圣经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伤心被掳被囚的那个写照。你在几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你们？
我记得是小学二三年级吧。然后对，爸爸妈妈常吵架。然后最后一次是我看到爸爸就是打妈妈。对，那妈妈整个脸都肿起来这样子。然后那次之后就好像就没有看过他了。可能他们办一些离婚什么的，我们小孩子并不清楚。对，那从那时候就是跟着妈妈。对，
那你可以说说看啊，这样的一路的成长过程，一定有一些他的转折点，因为随着年龄，对不对？在你二三年级那个时候的感受，到你十五六岁，甚至你读到大学毕业，我相信虽然那个伤、那个被囚、那种被掳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情况是在里面，可是我相信这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在发酵，在产生作用。
是，
那你的成长过程这一路下来是怎么样的？
好，就是小时候小嘛，就不懂如何保护自己，那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就是不跟同学讲到我家庭的状况，开始与人保持距离。那其实人跟人长久不沟通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健康的，那我本来不觉得，那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家人啊，就是跟哥哥弟弟跟妈妈或是跟其他的亲人，我们几乎是不沟通的，是零的。其实长久这样下来是不是很健康。那我们会有一种心情，就是说看到其他的家庭在团聚的时候，对，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对，然后就会想躲起来，然后常常觉得自己是躲在一个角落的人，就是然后你会觉得说即使有一天你消失了，人家也不知道，人家也不会注意到你，然后这样的一个心态久而久之，你就会认为你是一个不重要的人。对，那其实这样的想法对于我在学习跟成长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影响。那常常就是我会变得比较退缩，比如说人际关系上遇到困难问题我就不敢去解决，那学业上我会觉得说OK 就好了，我不会想要求第一名，就是不会想要让自己成为最优秀的。对，就是让自己尽量躲在一个角落，没有人看到最好。 这样子。
嗯，
对，
是，这是你对自己的认识跟自己的剖析哈。那么在别人的眼中呢？你觉得，比如说同学之间啦，
嗯，
你一定有一些的好朋友，
嗯，
我不知道哈，我想一定有成长过程中有些的互动，或者是你的老师，或者你有没有在寻求说，那我怎么办？我一直这样子吗？
嗯，对，我就提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在那个病态状态中的人通常不会想希望去求救的。其实当时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那事实上是很病态。对，然后同学，其实我不讲同学也看不出来，因为人家看我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好像也很开心。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就是会问我说，诶，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忧郁？
嗯哼，
哦，那我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可是在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因为自我省察还没有这么的清楚，而且通常是逃避自己很多的心情，所以你对自己的心情完全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想法的，自己就好像一个行尸走肉的人。然后就是有一个同学有一天问我说，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忧郁，你有什么心事吗？我说没有啊，每天脑袋空空的，我什么事也不想。其实那个是一个逃避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有什么担心或是不高兴的事情吗？那直到我认识耶稣之后，神的爱触摸到我的心的时候，我才知道，哇，那个心一被打开，我才知道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沮丧，很多的伤害，包括失去父亲的伤害。比如说我从小家人就跟我说，啊，爸爸不在，没有爸爸也可以活，也可以长大。那事实上我们也是没有爸爸也可以长大，也这样读书读得非常好，好像一切都很 OK， 学业也顺利，这个毕业工作也非常的顺利，没有什么不顺利的，除了内心以外。那这部分是被压抑被埋掉的。那我家人说没有爸爸也可以长得很好，对。那其实后来耶稣进入到我心之后，我才知道说失去爸爸的那个伤害是原来是一大片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每天亲近神的时候，神不断的用他的爱医治我，医治我。那医治的结果，就像以赛亚书上面讲的，就是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所以现在人看到我，他们不觉得我忧郁，他们觉得你很阳光、很开心、很喜乐。嗯，那事实上也是这样。
是，
对，
是。现在看到的秀秀剪了一头非常活泼、很开朗的短发。不过，秀秀，我想您刚刚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认识耶稣以后。
对，
那我想这是一个重点。那你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呢？
哦，认识耶稣，我这个人也是顽梗悖逆。
嗯，
我记得我在决定接受耶稣之前十年就有同学跟我传福音，可是那个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他跟我非常好。那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恐吓他说，我警告你哦，你再跟我传福音哦，我以后就不理你了。他就从此以后就闭口就不敢说。然后当然这段时间陆陆续有人跟我传福音，那直到后来我到报社当记者跑宗教新闻的时候，那因为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刚好我现在教会的师母也很奇妙，他看到我的文章，他说我要为这个人祷告信主，他就为我祷告了一年。一年之后我真的到了他们的教会。
他那个时候完全不认识你。
对，他完全不认识我，
只是看到这个新闻记者跑宗教新闻。
对，
他就开始为你祷告一年。
对，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然后我接受神之后，经历到神那个医治的恩典，我真的很感谢神，我觉得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嗯，师母为你祷告啊，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啊。那从你这一方面，
嗯，
怎么样去到教会？
哎，好，也很奇妙。在他祷告的这一年当中呢，就有一天，其实一向我都很健康。那其实我之前我知道我情绪有一些状况，我让自己要变成一个快乐的人。比如说我跑各个宗教，那时候比如说 New Age 啊，还有佛教什么打坐之类很多方法，那我都试过，就是感受不到那个医治的力量。后来就有一天我的身体突然生病了，然后我就去看医生，看中医，那个中医是非常有名的，顶尖的。然后他一按我的脉说，你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健康，怎么这么忧郁呢？他把我的脉象，他说怎么这么忧郁呢？我那时候知道说，哇，之前我想靠着其他的方法，人的方法，世界上的方法来帮助我解决我的情绪的问题，没有成功。因为那些情绪已经就是成为我身体上的疾病，因为现在医学也研究，就是我们情绪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它就会变成身体上的一个疾病。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我这些情绪并没有消失。对，所以那时候我刚好跑心，我就接触到基督教有做心灵医治这方面的一个服事， 那我就去寻求帮助。那我第一次接受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平安。那其实在那之前，我的心情常像海浪一样的是起起伏伏，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那我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我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那等我心情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我能够用在工作上的力气已经非常少，对，所以就是那时候非常的困扰。那我找到这个心灵医治之后，我就觉得，诶，这个神很特别哦，我之前用世界上的方式，人的方式都没有办法来帮助我平静下来，可是当那个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居然平静下来。然后我之前我为什么沮丧，为什么愤怒，为什么伤心，我通通不知道原因。其实那个已经破碎到一个心灵，破碎到一个地步，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愤怒，你为什么沮丧，为什么伤心。可是很奇妙，他为我祷告之后，圣灵就开始让我回想到小时候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都忘了某些情节，某些画面，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会这样那样。那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医治了我。然后其实那时候得医治之后，我也很想逃开，记者个性都很现实嘛，我得到帮助我又要跑人了。可是上帝也不放过我，他那时候就借着我们的同行的一些同事啊，跟我传福音，然后就把我带到教会去，就是为我祷告的师母的教会。哦，
所以那位师母看到你的时候，
对，
我想他真是在主里边惊喜说，你就是王明秀，你知道我为你祷告一年，
对，
你终于来了。
嗯，
你听到这句话，你那时候感受或者你想到什么？
我真的很感谢神，只能说神，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虽然我，就是很多人告诉我说你是祝福，你可以帮助我如何如何，可是我好像硬着心，我就说我不需要。但是你借着师母的祷告，借着这些同行的人来带领我，很多人的努力帮我带到神的面前，我真的感受到神那个永不放弃的爱。对，我真的很感谢神。嗯，
那你这样子开始去到教会了吗？
对，我就去了，
信主的开始。
对，我就去了。那我就开始上牧道班。那我们的牧师也很好，他说你要认识神，你要先上课，也等于说给自己一个机会认识神。对，那我觉得，这个牧师做法还不错，蛮尊重人的。那我就去上了。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听到诗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其实你信不信，在那之前，除了我 baby 的时候有哭之外，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好像没有哭过，没有流过眼泪。即使心里很痛苦的时候也哭不出来。但是我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我听到诗歌，我感受到真的是一个从上帝来的一个温暖的爱进入到我的里面，我感觉到我回家。对，所以我那时候知道我找到神了。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被医治的开始，你真实的来经历神。
对，真实。
其实秀秀，这个是很可贵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心灵的破碎，而也在寻求。
对，
你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得医治的这一段的历程，你可以更清楚的，或者是你更详细来跟我们描述吗？神怎么样来带领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相信医治不是一次两次，不是突然之间，
是
它一定是有一个历程。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方面？
好，那我想分阶段性好了。就是刚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不懂得什么叫医治释放，也没有人教我，但是我感受到说真的是神的爱主动来给我，就好像我刚刚读的那个经文，是耶和华的灵膏在我身上。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每一次唱诗歌敬拜神，我就会得到医治，就会哭，大哭大叫。其实那时候大哭大叫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只知道说，哦，敬拜一个小时之后，我的心又比一个小时之前好多了。然后我记得我刚信主一年，几乎每一次每一天每一次敬拜神我都哭，足足哭了一年。但是我知道，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哭，其实我觉得人有一块是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那还好我的个性也不会想要去知道，我只想知道说神有医治我就好了。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这次敬拜神医治了我，我比上一次更好。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很开心。所以就是我就在每次敬拜里面，我尝到那个被神医治的那个甘甜跟美好还有祝福。那这是头一年的生活。那当然接下来，因为我知道说在每一次亲近神的时候，神都会医治我，所以 即使到现在我信主大概十年，我每一天亲近神的时候，神仍然医治我。那不管是旧伤新伤，新伤也会不断的发生。那我就在这段日子下来，我就感谢神，他给我一个敬虔的心。我觉得我能够不断的从神那边领受到他医治的恩典，还有那个祝福，还有那个整个生命被翻新，旧的生命被拆毁，然后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八到九节，他这里讲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其实我在认识神之前，因为情绪的关系，我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到处都是毛病，但是去看医生都找不出什么毛病，然后就是每天吃中药，我觉得那时候中药好像是我救命的拐杖，我每天一定要吃一副中药我才有信心走出门。但是认识神之后，神就帮助我把这个药拿掉，然后我就经历到神的医治之后，我的身体就不药而愈。所以对这句话我真的领受很深，我觉得在信主之前，我拼命的想要医治我的身体，透过各样的方式，可是我身体总是好不了。但是在这里我就经历到说，诶，当我敬虔敬畏神爱神去亲近他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爱医治我的情绪，那我的情绪被医治之后，我的身体就健壮起来。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因为他创造我，他最了解我什么样的方式最适合我的健康，那除了他用一个属灵的爱来医治我的情绪之外，神也带领我说，孩子你要吃什么东西对你的身体最好，就是他有很多的带领。那其实这些东西以前我在不认识他的时候我都用过，可是这些方法就是说，其实有一个人家说医生要对症下药嘛，那其实我以前通通用过，对我用在我身上就不对症下药嘛，那神就知道哪一个方法是最适合你，那我就用神的方法来就是照顾我自己的身体，那我的心灵也健壮起来，身体也健壮起来。对，
是我想很柔美哦。其实神处理了你生命里面很重要的部分。那我相信秀秀，其实在你的生命里边产生变化，你的生活一定也产生了变化。
对，
我相信那个生活很具体的。
对，
譬如你的原生家庭，还有你之后你自己所遇到的。
是，
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
好，谢谢。
是。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采访的是王明秀，他的生命故事。那么明秀告诉我们，他真是经历到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所说的话，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说，我原来就是一个伤心被掳被囚的人，可是神就是医治了我，释放了我，使我得到自由，全新的生命。那刚才啊，在节目中呢，秀秀跟我们分享到那个生命的改变的那个喜乐跟意志哦。所以白云也是啊，跟秀秀说，好不好？我们从一个角度，生命被改变了，你的生活一定也有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那我从你的生活层面，我想刚开始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你的原生家庭，
是没错。
这个部分怎么样的被神来处理？
嗯哼，好，就是。神第一个处理我的部分，就是我记得我在信主两三个月之后，神就要处理我饶恕这部分他就开始我因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人际关系有很多伤害的地方，所以神真的是最知道他要处理的是哪一部分，就是饶恕。那神第一个要饶恕是我的父亲。然后那时候神第一次听到神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说，神，你有没有搞错？我爸从小从来不照顾我们，从来不看我们，现在我为什么要去饶恕他？对，那其实我就跟神这样往返 argue 了三次，但是神还是很坚持说你要饶恕他。就像刚刚你说的，当除了我里面被医治之外，神要教导我去学习那个无条件的爱，他如何无条件的爱我，我也要如何无条件的去爱我周遭的人，去饶恕这些人。对，有信心也要有行为嘛，
对对对
对对，所以神开始要有行动。然后那时候神这样告诉我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北工作，那我爸爸在新营，那神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我就每个礼拜跟我先生回新营看我爸爸，每个礼拜回去看他。那时候因为他跟我妈离婚很久，其实离婚的人他其实也受伤蛮重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去看他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房子很 OK 啦，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形象看起来就好像社会边缘人一样，好像被遗弃很久的那样的人，其实蛮可怜的。那我记得刚开始回去每个礼拜，我就跟我先生打扫他的家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为他付出很多的时候，他还骂我们。
你父亲第一次看到你去看他，他的反应怎么样？
没有反应。
他有没有很惊讶说，我这个女儿为什么会来？
没有反应。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为他做这么多，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都没有说谢谢，他毫无表情。其实我刚开始回去关心他，我觉得蛮挫折的，但是神不断的在鼓励我。我每次很挫折的时候，我就跟神说，那神就会再次给我力量，鼓励我再回去关心他。那我足足这样子用无条件的爱我父亲爱了7-8年，他终于他那个心好像活过来了，他开始相信有人爱他，然后他也敢对人付出爱。因为其实在关心他头几年，我真的是蛮难过，就说他每次打电话都是要钱，他不会说啊，女儿你好不好。那所以在3-4年之后，我就怎么你每一次都这样子，我其实蛮难过，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说主啊，别人的父亲打电话都是关心孩子好不好，为什么我的父亲打电话就是总是要钱，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好不好。那我就跟神做这样的祷告，而且我很奇妙，之后他打电话来，他就说啊，女儿你好不好。我那时候真的吓一跳，我想说是真的还假的。结果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每一次他打电话，他不再跟我提他没有钱他要钱，他每一次来就是女儿你好不好。所以我开始体会到说，虽然刚开始神要我去饶恕他，无条件的付出好像是我给出去，可是我越到后来越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祝福。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我从小觉得我没有父亲我一样活得好好的，那我现在认识神我还帮助你，我也觉得我有你或没你我觉得 OK。 但是越到后来我们父女的关系恢复的时候，他开始给我父爱，他开始关心我，然后开始就会说啊，我买什么东西给你啊，你有没有钱。他真的是成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哦，成为一个父亲的角色，把他的父爱给出来。我那时候才感谢神，我说神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唯有你知道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好像说我刚开始 做在我爸爸身上的事情好像是对我来讲是吃亏的，可是神那个祝福是在后面。当我顺服他的时候，我就尝到神给我那个祝福的美好的果子。
嗯，
我尝到那个父爱，真的好幸福哦，好幸福哦。那我觉得说神真的是他给我们父亲跟母亲哦，的确，虽然说我们也讲说啊，神可以，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父亲或母亲，那真的神就只好亲自来取代。可是今天父亲还在，他还是尽量要透过这个父亲的角色，把那个真实的父爱给我。
这在你过去从来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然后我尝到父爱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对，
你只要顺服他，
对，
他会去成就。
对，这是神要我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觉得蛮难的，但是我就是顺服。那我很感谢神，他是给我力量顺服。
是，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觉得都是别人不爱我。
嗯，
其实我觉得人常常最渴慕的也是爱。
对，
可是最缺乏的也是爱。
对对对，
这个世界多么需要爱。
嗯，
爱从哪里来？我想再秀秀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很真实的让我们看见唯独神。
对，
我今天体会到什么叫做神就是爱。那个爱的源头如果没有，
是
每个人都觉得你不爱我，我也没有办法爱你。
真的是重生了。
哦，是那个主动的爱。嗯，那我想这个对秀秀你来讲不只是一个医治而已，我觉得恢复你里面的能力。
对，没错。
我觉得那个能力很宝贵。
没错，
是。那我相信这个能力一定也会带来在你周遭有一些的影响。
是，
嗯，可不可以谈谈你的婚姻生活？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也给我恢复一个爱人的信心。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爱人，我也爱不出来，但是神借着我跟我父亲关系的恢复，我觉得诶，我对于那种爱人的能力跟信心就出来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在我的婚姻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祝福。那以前我就总是觉得我先生应该对我多好啦。
嗯，
他应该为我怎么样，他哪一点没做到，我就说你不爱我，然后我就跟他耍脾气啊，就对他生气啊，或是恐吓他怎么样，对啊，或是做出很多那个粗暴的动作的，对啊，然后就是这样子。那那我是结婚三年之后才认识神。那其实这三年当中，我先生一直想要帮助我走出那个忧郁，可是当时我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讲，在病态当中人不会觉得自己是病态的人，可是跟你在一起的人他很痛苦。
嗯，
他每天看你那种不快乐，那个情绪很多的样子，他其实是比你更痛苦的。那就是这样婚姻生活过了三年，其实他想放弃我，可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认识主之后，神医治我之后，我开始有改变。那我听到神跟我说话，有一天我在亲近神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去跟你先生说对不起。说为什么要跟他说对不起，是他常常给我很多压力，我觉得让我很痛苦，就跟神抱怨了一大堆。
他惹我生气。
他惹我生气。然后神就是很难然坚持跟我说三次，你去跟他说对不起。那我还算蛮乖的，我说嗯，好啦，你既然这么坚持，我想哦，应该是有我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我得罪了他。那我就起来，我就去另外一个房间说，哎，神要我跟你说对不起，是不是我过去有很多地方伤害你啊？我就一讲，他就哭了，他眼泪就流下来。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然后就哭了。结果你知道神多奇妙，他就是借着我这个对不起挽回我们的婚姻。因为呢，那时候他心里已经想要跟我离婚了，他已经受不了这个太太。他每天早上起来什么事没发生就可以凑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那边凑一张脸给他看，每天看这张脸，而且不是只是早上看，是看整天。哦，那时候我们是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其实几乎是24小时都在一起。
他也是你报社的同事。
对对对，
原来看到哎呀这个美丽佳人娶为妻子，可是没有想到当婚姻进入的时候才知道，
对，
真正里面的问题是那么的错综复杂。
对， 对，然后说他那时候就哭说，我怎么娶到这样一个老婆，然后他就哭一哭，然后我就跟他道歉，然后就好了，就是他那个想法就打消。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重建，因为太多的过去有太多的摩擦。对，那其实神的爱也一直在我们当中做建立医治的工作。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以外，我觉得神的爱跟灵他还会引导在我们当中。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神很知道他，就是那时候他还没信主，那我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我记得那时候神跟我讲得很清楚，说 你每天起来唱诗歌给他听。
嗯，
那我觉得神真的很知道他，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他那么喜欢听人家唱歌，但是就是唱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反应说好棒，每天都听到你美好的歌声，他觉得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哦，所以你看见哦，就在神的带领里面，一点一步一步，你就是顺服。
对，我就
是顺
服。我愿
意顺服神，谁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对对对，
清晨唱诗歌。
对对对，唱歌给他听。
所以你的丈夫也因为这样子，他后来也信主了。
对，一年之后我信主他，一年之后他就信主了。
嗯。好美，所以现在你们是夫妻两个一起来服侍神。
对，
介绍一下你的家庭。
哦，现在我们家就一家三口啊。
嗯，
那我跟我先生还有一个孩子，我孩子现在是小学六年级，
是，
他叫陈恩，他也非常的乖。
对，他叫狗狗，
狗狗，属鸡的，我们叫狗狗。
是，也是你们非常好在服侍当中的一个配搭哦。我知道是一个神很祝福的孩子。
嗯，对，你刚刚讲到说我的神医治我之后生命改变一定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变，包括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还有我跟丈夫的关系，还有亲子关系。其实在孩子还没有来之前，我也不觉得我的亲子关系会有问题。那就是因为孩子来之后，神也开始医治我跟我母亲那一部分。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离婚之后，因为他自己很痛苦，他常常在自己痛苦情绪里面，其实他对我们小孩的态度都是非常，就是比较冷漠疏离的，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那他已经没有力气去 care 你，所以他对我们的眼神或态度都是忽略的。那我本来不觉得，那但是直到我有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就发现哦，我怎么对我的小孩是这样。我就觉得说哎呦，我以前我妈妈这样子对我们，我不喜欢耶。可是没想到我有自己的小孩之后，我不知不觉也是用我妈妈这个 model 来对待我的孩子。虽然我看见，可是我没有力量去改变。所以后来也是神也帮助我改变这个从我母亲来的这个怎么讲，这个 model。
嗯，
那我觉得这个 model 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好像我是那种被囚的被掳的在这个 model 里面。那我觉得就是也是神的能力释放了我，从我妈妈这个 model 释放出来，然后我的亲子关系开始有改变。那之前我就觉得人家说母亲爱小孩是天生天经地义啊，很自然的，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诶。我觉得假设我从父母亲那边领受到的一个 model 不是很健康的，我会用不健康的 model 来对待我的孩子。那我觉得我爱我的孩子，我是非常刻意去求神的爱来帮助我来爱他。那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不爱他，而是你刚刚提到说诶，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能力，是神给我那个爱的能力，开始打破这样的一个从母亲来这个捆锁，然后我能够用神的爱，用神的一个爱的方式去爱我的小孩，所以我的亲子关系也有改变。那我现在跟我的孩子就是像朋友一样，他现在有什么心事他都会跟我讲，偷偷告诉我妈妈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对啊，诶，
秀秀，当白云听到你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很感动。我很想知道你怎么样来经历神，并且来操练这个部分，特别是这个爱的能力的部分。
是，嗯，我想这个信心应该不是我自己有的，而是就像我刚信主的头一年，我经历到神那么真实的爱的医治在我生命当中，所以那个一整年下来，那个神医治的信心在我里面，所以神对我来讲是又真又活，在我生命当中是人么原来是很破碎的生命，然后被他医治拆毁建造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是很真实的经历到这些，所以神对我来讲很真实，我就觉得我对他是有十足的信心，以至于我在一切的事情上我都会依靠他。嘿，那虽然有一些不知道的问题的状况，我还是会依靠他，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解决。那像我跟小孩的部分，比如说我母亲，她有一部分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就说我们小时候不乖，那她就会用咒诅的话，她不是骂我们，她就会说，她用一个控告的方式让我们乖下来，就是说这么不听话，你是要把我气死哦，让我早点躲到棺材里面你才高兴啊。我们小孩子听到这个话，我就马上安静下来，就不敢啊，因为这样子好像是很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母亲常就是会用那个咒诅的话，这样子来咒诅他自己，或是有时候有些话不好的话出来。那我非常不喜欢这个 model， 但是我有自己的小孩之后，有一天我孩子不乖的时候，我居然也想用恶毒的话骂他。我想说啊，怎么这么恐怖，我不喜欢我妈妈那个 model， 可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居然是这么自然的用这个 model 对待我的孩子，我觉得很恐怖。我觉得从上一代所遗留下来，我们讲咒诅好了，这是不好的一个负面的咒诅的一个方式，怎么会这样？而且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头脑知道就可以拒绝的一个能力哦。我觉得人真的非常有限，所以有一次我孩子不乖的时候，居然想骂他，而且是咒诅的话，可是我不敢讲出来。可是你知道那个那时候那句话几乎要从我的心里面，从我的口里面冲出来，那个冲力很强。哦，那时候就很难过，我知道快要冲出来，而且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就自己躲到房间里面去跟神哭。我说，神，我真的很爱我的孩子，我不要用这种咒诅的话骂他，可是为什么那个话一直跑出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他一直要冲出来。我就跟神哭，跟神认罪悔改，那我就大哭。我在神面前很自由，我想哭我就哭，我想大叫就大叫。其实这样，其实我们里面状态，其实我们不讲不表现，神都知道。那我觉得我们能够在神面前释放，这是最好的方式。然后我那时候就在神面前大哭大叫，然后我相信江儿跟狗狗在旁边都有听到，
就是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
对他们都有听到。然后但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这个问题要解决比较重要，他们的对我的看法或反应是怎么样我不管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向我启示，就说，孩子，意思是神不要我自责。他说，你的生命，你想想看，一块布在一缸染料里面泡久了，这块布会怎么样？那个染料完全渗透到这块布的每一个毛细孔里面去。他说，你今天你的爸爸妈妈，你原生家庭带给你影响就是这样。那你想想看，这么细微这个洁净的工作是你自己能做的吗？我说不行，欸，做不到。我说主啊，需要你，需要你来做。那我就想到一位牧师讲说，衣服脏了可以用洗衣粉洗，但是我们的心灵脏了，心灵受伤了，可以用什么来洗，可以用什么来医治呢？就是神的爱跟保险。所以那时候神就让我看到说，我这部分，我亲子关系这部分，我要脱离，从我母亲这个不好的模式里面脱离出来，只有他的能力，只有他的爱才能够帮助我。而且那时候神跟我讲说，除了你自己依靠我以外，你还要请教会的姐妹为你祷告。那我顺服，我就顺服他，绝对没有错。那我就请一位姐妹为我祷告，就发现哦，那个亲子关系真的是一日千里，不断的每一天都有改变跟突破。
是，
嗯，
是，
对。
其实小小很可贵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经历神的一个开始，
嗯，
是每一天每一步，
对，
每一个事件，
对，
我不断的信心，
对，
依靠，
对，
仰望，然后那个能力就不断的出来。
没错，是这样，
绝对不说今天做完了没事。所以你每天都需要神。
对，我每天都需要神，我分分秒都需要他。我并没有说啊，今天早上我亲近神完，我就好，我去做我的事，我就跟他没有关系。我非常知道我需要他，
是，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说，这位神是我们的救主，
嗯，对，
是时时刻刻的救主。
对，
那么秀秀，对你的生命来讲，现在这个阶段，我相信神也有给你不同的功课。
嗯，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那神在这个阶段里边所给你很美好的，我相信也有很多要你继续去操练的功课。
嗯，对，神给的功课越来越难。对啊，然后对，神先帮助我，神先爱我。然后呢，接下来他就是要把爱给出去，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跟我先生会在教会服事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受到神非常多的祝福跟爱，那我们觉得我们也很渴望把这个爱跟祝福给更多的人，给来到教会当中的人，那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到的祝福，我们希望给这些人。我自己那个生命被神的建立，我感受到是神是用非常细微的工作在建立我的生命。其实我曾经想过说，如果神要我用这样的爱哦，用这样的功夫哦，去帮助一个人建立生命，我愿不愿意？其实刚开始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逃避，我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那个过程有多么艰难，因为神如何来帮助，我知道那过程是非常艰辛的，那需要极大的安心跟耐心。那但是后来我就顺服神，我说我愿意，你既然能够这样做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个恩膏已经在我身上。 我能够借着这个神爱的恩膏，帮助这些伤心的人，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Yeah.
耶稣来就是要来医治伤心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叫被囚的出监牢，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以赞美衣来代替忧伤的灵。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话语，是这样的真实，是这样的可信，是这样的可靠，并且大有益处。王明秀他生命真实的经历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白云说王明秀他在寻找神，但是这一刻我要说不，是神主动不放弃的爱将他挽回，神医治了他，释放了他，并且从他生命里头涌流出那个爱的能力。一个原来他说自己是不能哭不能爱的人，他整个生命被翻转过来了，而也从他的生命里边源源不断地涌流出那个能力，那种释放的能力，那个爱的能力，他可以成为这个爱的导管。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真是奇妙无比。亲爱的听众朋友，究竟什么是福音？白云不知道您的答案会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的，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神的大能。我真是巴不得就在现在，就在今天，这福音的大能就临到你的身上。耶稣来就是为着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有病的、被掳的、被囚的。神的大能要在这一切相信的人的身上显出他莫大的作为来。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就是要跟您分享这福音的大能，衷心的盼望您能够体会来自上帝所赐的信心、爱心与盼望。就是不论我们身在什么样的情况中，不论你现在是不是看到自己前面还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我们生命的重担卸给他，主应许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跟恩典中重新被建造起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来宾王明秀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好让这些感人的故事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得到帮助。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大台北以外的地区呢，请记得在前面加02。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很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也可以使用白云刚才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